我们今天晚上要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
我们今晚要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
因为这一章圣经比较长一点，所以我们只念中间的一段。
因为这一章圣经比较长一点的缘故，我们只是读其中的一段。
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念起。
我们从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读起。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
二十六节，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各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
人若有说方言的，至少两个人，至多三个人，并天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
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
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
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
至于说先知讲道的，至少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人就当神事明辨。
至于作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神事明辨。
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
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
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的劝勉。
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作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
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
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
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
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终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
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知的。
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
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领导你们吗？
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
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
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
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
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
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
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作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
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有两方面。
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是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个人的，
一方面是个人的，
还有一方面是团体的，
另外一方面是团体的。
个人属灵的生活中间，
在个人属灵生活中间，
我们需要注意三件事。
我们需要注意三件事。
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灵。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卑的灵。
我们需要加上一个完全的心。
需要加上一个完全的心。
然后我们要有一个献上的身体。
然后我们要有一个献上的身体。
这样属灵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就有机会可以活出来。
这样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会有机会可以活出来。
但是我们属灵的生活还有团体的那一方面。
但是我们属灵的生活还有团体的一方面。
因为我们的主是那样的丰富。
因为我们的主是这么丰富。
没有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能把主的丰富都显明出来。
不能够由一个人或者由几个人将主的丰富全部都显明出来。
需要一个整个的身体来彰显 头的荣耀，
需要有一个整个的身体来彰显头的荣耀。
因此我们信主的人都是基督的身体，
因此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都是基督的身体。
并且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我们各自做肢体，
并且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各自作肢体。
因为头只有一个，
因为头只有一个，
所以身体也只有一个，
所以身体也都只有一个。
但是身体虽然只有一个，
但是身体虽然只有一个，
它却有许多的肢体，
它却有很多的肢体。
肢体虽然多，
肢体虽然多，
人是一个身子，
仍然是一个身子。
基督也是这样，
基督也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不但应当注意到我们个人属灵的生活，
所以我们信主的人不仅仅应该注意到我们个人属灵的生活，
我们也需要注意到我们团体属灵的生活。
我们也都需要注意到团体属灵的生活。
实在说来，个人属灵的生活是为着团体属灵的生活。
实际讲起来呢，个人属灵生活其实是为着这个团体属灵生活的。
因为神要得着的不是一个肢体，神要得着的是一个身体。
因为神所要得到的并不是一个肢体，乃是整个身体。
所有的肢体都是为着那个身体，
所有的肢体都是为着那个身体。
那么在这个身体的里面，
那在这个身体里面
就有他身体的律，
就有他身体的律。
身体的律中间最重要的就是爱，
身体的律最重要的就是爱。
要这个身体能长大，
要这个身体能够长大，
我必须在身体里面有这个爱，
必须在身体里面有这个爱。
如果所有做肢体的人，
如果所有做肢体的人
都能顺着这一个生命的爱来彼此相爱，
如果都能够顺着这个生命的爱来彼此相爱的话，
这个身体就健康，这个身体就长大，
这个身体就健康，这个身体就会长大。
如果我们做肢体的人，我们灭着那个爱的原则，
如果我们做肢体的，我们灭着这个爱的原则。
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恩赐，
虽然我们会有很多的恩赐，
我们看见不但这个身体不能长大，并且这个身体要受亏损。
我们看见这个身体不仅仅不能够长大，这个身体要受到亏损。
所以我们说在教会的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爱，
所以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爱。
这个爱不是我们人那天然的爱，
这个爱并不是我们人天然的爱。
我们必须在神面前看见我们天然的爱实在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在神面前看见我们天然的爱实在是不够的。
不但是不够的，并且在属灵的生活上是用不上的，
不仅仅是不够的，而且在属灵生活上面是用不到的。
我们必须仰望我们的主，
我们必须要仰望我们的主，
让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让主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
这样我们才能彼此相爱，像他爱我们一样。
这样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好像主爱我们一样。
爱是恒久忍耐，
爱是恒久的忍耐，
爱是凡事忍耐，
爱是凡事忍耐。
在身体的里面，
在身体里面，
在教会的中间，
在教会的中间，
爱最显著的那个表现就是忍耐。
爱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忍耐。
我要忍耐你，你要忍耐我。
我要忍耐你，你要忍耐我。
我要受你的苦，你也要受我的苦。
我要受你的苦，你也都要受我的苦。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被建造起来。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被建造起来。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那团体生活的第三件事。
那么今晚我们要看团体生活的第三件事。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是讲到基督的身体。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是讲到基督的身体。
十三章是讲到身体的律，就是爱。
十三章讲到身体的律就是爱。
到了十四章就谈到这个身体的那个建造。
我们到第十四章就看见谈到身体的建造。
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当然这个我们是指着古今中外所有信主的人说的。
当然这个是指着古今中外所有信主的人来讲的。
不是说主在这里有一个身体，在那里又有一个身体，
并不是说主在这里有一个身体，在那里又有另外一个身体。
我们的主只有一个身体，
我们的主只有一个身体，
那个身体是包括所有信主的人在里面。
这个身体包括了所有信主的人在里面。
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
那么这个身体是需要长大
的，那这个身体是需要长大的。
你知道一个活的东西都是需要长的，
我们知道每一个活的生命 活的东西都要需要生长的。
什么时候那个生长停止了？
什么时候这个生长停止了？
我们知道死亡就进来了，
我们知道死亡就要入来了，
所以基督的身体更是这样。
所以我们知道基督的身体更加是这样。
基督的身体因为是一个有机的活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因为一个有机的是活的身体，
所以它必须要生长，
所以它必须要生长。
它如果停止生长了，死亡就要进到里面来了。
如果它停止生长呢，死亡就要进入里面。
那么这个身体那个增长，
咁呢个身体嘅增长，
不单是在所谓数量上的增长，
唔系净止话喺数量上面嘅增长，
更是在那个质里面的生长，
更加系质里面嘅增长。
我们知道教会开始在五旬节那一天，
我哋知道教会嘅开始系喺五旬节嗰一日。
当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下来，
当五旬节嗰一日咧，圣灵降临咗落嚟，
就把120个个人的基督徒进成一个身体，有120个肢体。
就将120个个人的基督徒浸成一个身体，而成为了120个肢体。
这是五旬节那最重要的意义，
这个是五旬节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把120个人，
就是将120个人，
120个单独的基督徒，
120个单独的基督徒，
把他们浸成一个身体，
将他们浸成一个身体，
他们是这个身体上面120个肢体，
他们在这个身体上面的120个肢体。
但是就在那一天，这个身体就增长了，
但是就在那一天，这个身体就增长了。
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一天又加了3000人，
因为我们知道那一天又加上了3000人。
那么你从看使徒行传的话，
这样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话，
你就看见说这个身体啊一直在那里长大，
你就会看见这个身体一直在那里长大。
不但在耶路撒冷他在那里长大，
他不仅仅在耶路撒冷那里一直长大，
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可能有12000人，
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可能会有12000人。
我们看见那个身体在那里长大，
我们看见个身体在那里长大，
并且我们看见他这个深度也在那里加深，
我们而且看见这个深度也在加深。
不但是数量的问题，也是质量的问题，
不仅仅是数量的问题，而且是质量的问题。
不但是外面好像长大了，里面也是加增了，
不仅仅外面好像又长大了，而且里面也有加增。
然后我们看见在犹太各地都有这个身体的彰显，
然后我们看见在犹太各地都有这个身体的彰显，
这个身体就扩大到犹大各地去了，
这个身体就扩大到犹太各地去了，
又扩大到撒玛利亚去了，
又扩大到撒玛利亚去了，
又扩大到安提亚去了，
又扩大到安提亚去。
到使徒行传末了的时候，
到了使徒行传末了的时候，
你看这个身体已经扩大到罗马去了，
你看这个身体已经扩大到罗马去了。
那个时候罗马是世界的中心，
那个时候罗马是世界的中心，
也可以说是世界的地极，
也都可以说是世界的地极。
所以就在那33年之间，
所以就在那33年之间，
福音已经传遍了当时的世界，
福音已经传遍了当时的世界。
我们看见这个身体一直在那里长大，
我们看见这个身体一直在那里长大。
第一世纪在那里长大，
第一个世纪在那里长大，
第二世纪再在那里长大，
第二世纪继续在那里长大。
虽然在第二世纪的时候，
虽然在第二世纪的时候，
我们知道基督教授极大的逼迫，
我们知道基督教授到极大的逼迫。
在第二世纪、第三世纪，
在第二世纪和第三世纪，
罗马有14的大逼迫，
罗马是有10的大逼迫，
在罗马的帝国里面，
在罗马帝国里面
14有极大的逼迫临到基督徒，
有10极大的逼迫临到基督徒。
但是越逼迫神的儿女越加增，
但是越逼迫神的儿女就越加增。
我们看见这个身体一直在那里扩大，
我们看见这个身体一直在那里扩大，
一直等到我们今天，
一直等到我们今天，
我们看见这个身体还在那里扩大，
我们看见这个身体仍然在这里扩大。
但是这个不过是外面看得见，
但是这个只不过是外面看得见的，
是在神所注意的乃是里面的长大，
而神所注意的乃是里面的长大。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因为圣经讲给我们听，
在以弗所第四章里面，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
他说要我们长大成人，
他说要我们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这个就是指着这个身体说的，
这个就是指着这个身体来讲的，
指着教会说的，
指着教会讲的。
教会一直要在那里长，
教会一直要在那里增长，
要长大，
要长大，
要成人，
要成人。
什么叫做成人呢？
什么叫做成人呢？
叫做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换一句话说，
换句话说，
基督的生命在教会的里面，
基督的生命在教会里面，
在这个身体的里面，
在这个身体里面
成了形了，
成了形了，
长成的那个形状出来了，
已经长了那个形状出来了。
因为等到教会这个身体长大成人的时候，
因为当等到这个教会这个身体长大成人的时候，
那么以弗所第五章就说了，
那以弗所书第五章就讲，
基督爱教会，
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设计，
为教会设计，
他洁净这个教会，
他洁净了这个教会，
他用水接着道来洁净这个教会，
他用水接着道来洁净这个教会，
好把这个教会变成一个荣耀的教会，
好叫这个教会变成一个荣耀的教会，
没有瑕疵，没有玷污，
没有瑕疵，没有玷污，
圣洁，
圣洁，
能献给他自己做他的心腹，
能够献给他自己做他的心腹。
我们知道一个身体如果没有长大的话，
我们知道若果一个身体没长大的时候，
就不能就做配偶，
就不能够做配偶，
就不能成婚，
就不能够成婚，
必定要这个身体长大成熟了，
必定要这个身体呢是长大成熟
了，那么我们才能看见有这个婚娶的事情，
那么我们才能够看见有婚娶的事情。
所以在苏联方面来说，
所以在属灵方面来讲，
我们的主乃是新郎，
我们的主乃是新郎，
他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来找一个新妇，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找寻一个新妇，
但是世界上找不到新妇，
但是在世界上找寻不到新妇。
你知道好像亚当一样，
我们知道好像亚当一样，
亚当他一个人在那里，
亚当他一个人在那里，
神就把所有的动物都领给他看，
神就将所有的动物都领给他看，
在这里象也经过了，
在那里象也都经过了，
河马也经过了，
河马也都经过了，
各种各样的动物都经过了，
各种各样的动物都经过了，
他替他们取名字，
他替他们取名字，
但是他没有找到一个与他相称相配的，
但是他还没找寻到一个与他相称相配的。
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界也是一样，
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界也是一样，
他看见世界上都是罪人，
他看见这个世界上面都是罪人，
没有一个能与他相配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与主相配的，
所以我们的主就定了十字架，
所以我们的主他就钉了十字架，
流出他的宝血来，
流出了他的宝血来，
释放他自己的生命，
释放他自己的生命，
来拯救一般的人归给他自己，
来拯救一般的人来归给他自己，
在公民各国各方各族的里面，
在各民各族各方里面，
神就拯救一般的人归给他自己，
神就拯救了一般人归给他自己，
这一般的人要长大，
这一般人要长大，
这一般的人要成熟，
这一般人要成熟，
等到教会这个身体成熟的时候，
等到教会这个身体成熟的时候，
我们的主就要回来来迎接他的媳妇，
我们的主就要回来来迎接他的媳妇。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今天是基督的身体，
有一天我们要做基督的媳妇，
有一天我们要做基督的媳妇，
但是要做基督的媳妇，
但是要做基督的媳妇，
我们必须要长大，
我们必须要长大，
这个身体必定要长大，
这个身体必定要长大。
我们的主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来，
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今天还没来，
是不是主在那里迟延呢？
是不是主在那里迟延呢？
不是的，
不是的，
哪里有一个新郎不盼望娶他的新妇呢？
哪一个新郎是不盼望娶他的新妇呢？
乃是因为这个新妇还没有准备好，
乃是因为这个新妇他还没准备好，
还没有成熟，
他还没成熟。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看见这个身体必定要长大，
我们看见这个身体必定要长大，
怎么长大呢？
怎样长大呢？
我们就在这里看见，
我们在这里看见
神把我们配搭在这个身体的里面，
我们的神将我们配搭在这个身体里面，
有的人做手，有的人做脚，
有的人做手，有的人做脚，
有的人做内脏，
有的人做内脏，
有的人做外面的肢体，
有的人做外面的肢体，
就是这样神把我们配合在一起，
就是这样神将我们配合在一起，
圣灵又随着他的旨意，
圣灵又随着他的旨意，
把各种各样的恩赐赐给各种各样的肢体，
将各种各样的恩赐赐给各种各 各样的肢体。
如果神叫你做手的话，
若果神要你作手的话，
谁知道你身体里你是一个手，
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你是一只手，
神就给你服侍的恩赐，
神就给你服侍的恩赐。
如果今天主要你做一个口的话，
若果主今天要你做一个口的话，
神就给你讲话的恩赐，
神就给你讲说话的恩赐。
你就看见说圣灵就照着他的意思把恩赐赐给各个肢体，
我们就会看见圣灵照着他的意思将恩赐赐给各个肢体。
所以圣经说恩赐乃是圣灵的 manifestation， 是圣灵的显现、
所以呢我们说呢生命是生活是这个圣灵的显现、
我们的恩赐乃是圣灵的显现，
我们的恩赐乃是圣灵的显现，
圣灵显出他的才能来，
圣灵显出他的才能来，
圣灵是无所不能的，
圣灵是无所不能的，
他就在各肢体里面显出他的才能来，
他就在各肢体里面要显出他的才能来，
需要整个的肢体所有的肢体合起来把圣灵的才能彰显出来，
需要整个肢体合起来将圣灵的才能彰显出来。
那么这些的恩赐赐给神的儿女为什么呢？
那为什么要将这些恩赐赐给神的儿女呢？
就是要我们用这些属灵的才能来彼此造就，
就是要我们用这些属灵的才能来彼此造就，
叫这个身体能增长，
叫这个身体能够增长。
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样说，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这样说，
他说我保罗像一个栽种的人，
我保罗好像一个栽种的人，
亚波罗像一个浇灌的人，
亚波罗好像一个浇灌的人，
但是叫他生长的乃是神，
但是叫他生长的乃是神。
只有神能叫我们有属灵的长大，
只有神能够叫我们有属灵的长大，
但神用人来做这个工作，
但是神是用人来做这个工作，
他用保罗做栽种的工作，
他用保罗来做栽种的工作，
他用亚波罗来浇灌的工作，
他用亚波罗来做浇灌的工作。
如果你把一个种子种下去了，
如果我们将一个种子来种下去的话，
你不在那里浇灌的话，
我们不在那里浇灌的时候，
这个种子也不会生长，
这个种子也都不会生长，
这些都是外面的帮助，
这些都是外面的帮助，
但是真正叫它生长的乃是我们的神自己，
但是真正叫它生长的乃是我们的神自己。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今天在神儿女中有一种错误的观念，
今天在神儿女之中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这个错误的观念也是传统而来的，
这个错误的观念也都是传统而来的，
那就是说要教会长大，
就是说要教会长大，
要这个身体长大，
要身体长大，
是靠着那一些特别被主呼召的神的仆人，
是靠着那些特别被主呼召的神的仆人，
好像说这个责任啊都在他们身上，
好像说这个责任呢都在他们身上。
如果我们有神的仆人在这里，
如果我们有神的仆人在这里，
那么我们就有生长的可能，
我们就有生长的可能。
如果我们中间没有神的仆人，
如果我们中间没有神的仆人，
那叫我们怎么能生长呢？
那怎样能够叫我们生长呢？
你知道这是基督教传统的观念，
我们知道这个是基督教传统的观念，
这个传统的观念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传统的观念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堕落的犹太教里头来的，
是从堕落的犹太教里面来的。
因为如果你读旧约的圣经的话，
因为如果我们去读旧约圣经的说话，
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
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
把他们带到迦南，把他们带到西南山，
将他们带到西南山。
那么在出埃及第十九章主神怎么说呢？
那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神怎么说呢？
神说我把你们带到我这里来，
神话我将你们带到我这里来，
如果你们听我的话，
如果你们听我的说话，
如果你们遵守我的约，
如果你们遵守我的约，
你们就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
你们就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
什么叫做祭司的国度呢？
什么叫做祭司的国度呢？
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
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
不管男女老少，
无论是男女老少，
只要你是一个以色列人，
只要你是一个以色列人，
你就是一个祭司，
你就是一个祭司。
祭司什么意思呢？
祭司是什么意思呢？
祭司就是侍奉神的意思，
祭司就是侍奉神
的意思。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近神，
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近神，
每一个人都要侍奉神，
每一个人都要侍奉神，
是一个祭司的国度，
是一个祭司的国度。
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
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说话，
当摩西在山上领受律法的时候，
当摩西在山上领受律法的时候，
以色列百姓在山下拜偶像，
以色列的百姓在山下拜偶像，
因此他们不配侍奉神，
因此他们不配侍奉神。
不是神 神不呼召他们，
不是说神不呼召他们，
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变成不配，
他们是他们自己将自己变成不配，
所以神就用一个救济的办法，
所以神呢就有一个救急的办法。
这不是神原来的意思，
这个并不是神原来的意思，
是一个救济的办法，
是一个救急的办法。
神就分别十二个支派中分别一个支派出来，
神就在这十二个支派里面分别一个支派出来，
就是利未的支派，
就是利未的支派。
在这个一个支派的里面，
在这个支派里面
又分出一家出来，
又分出一家出来，
就是亚伦的家，
就是亚伦家，
就是亚伦这一家做祭司，
就是由亚伦这一家来做祭司，
其他的人都不能侍奉神，
其他的人都不能够侍奉神。
如果有人要来亲近神，
如果有人要去亲近神，
必须要经过祭司的媒介，
一定要经过祭司的媒介，
这是堕落了，
这个是堕落了，
这个不是神当初的旨意，
这个并不是神当初的旨意。
但是基督教开始的时候，
但是当基督教开始的时候，
你如果读使徒行传的话，
你如果读使徒行传的话，
你没有看见说只有几个人在哪里侍奉，
你不是看见有只有几个人在那里侍奉，
因为神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因为神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他是把我每一个拯救的人都变成祭司，
他是要将每一个他拯救的人都变成祭司。
我们乃是祭司的国度，
我们乃是祭司的国度。
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这样说，
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他这样说，
说主是活的石头，
主是活的石头，
我们来到主那里，
我们去到主那里，
我们都成了活的石头，
我们都成为活的石头，
我们一同被建造成为灵工，
我们一同被建造成为灵工，
做祭司，
作祭司，
来献上属灵的祭物，
来献上属灵的祭物。
所以所有基督徒，
所以所有基督徒，
所有神的儿女，
所有神的儿女，
每一个肢体，
每一个肢体，
都是祭司，
都是祭司，
我们都应当起来来侍奉，
我们都应该起来来侍奉，
借助那个侍奉，
藉着这个侍奉，
不但叫神得做侍奉，
不仅仅叫神得做侍奉，
也叫这个教会这个身体能得做建造，
也都叫教会这个身体能够得做建造。
这个是神当初的心意，
这个是神当初的心意。
但是我们看见基督教也堕落了，
但是我们看见基督教都堕落了，
一个堕落的基督教，
一个堕落的基督教，
就是说要这个教会长大就靠几个人，
就是说 要教会长大只是靠几个人。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神也实在爱教会，
神也都实在是爱教会，
他也实在把有一些的人赐给教会，
他也都实在将某一些人赐给教会。
比方说以弗所第四章，
比方说以弗所第四章，
这里给我们看见说，
这里给我们看见说，
我们的主他为着爱教会的缘故，
我们的主为着爱教会的缘故，
他就赐给教会一些人，
他就赐给教会一些人，
有的使徒，
有的是使徒，
有的是先知，
有的是先知，
有的是传福音的，
有的人是传福音的，
有的是牧师和教师，
有的是牧师和教师，
这些的人是神特别拣选赐给教会的，
这些人是神特别拣选他赐给教会的，
这是我们今年所谓的神的仆人，
这些就是我们今日所谓神的仆人。
其实说来，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神的仆人。
其实讲起上来，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神的仆人。
就所谓神的工人，
就是所谓神的工人。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工人。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工人。
不过我们看见神赐赐给教会，
不过我们看见神是这样赐给教会，
有一些的人，
有些人
神赐给教会，
神赐给教会，
叫他们来帮助身体增长，
叫他们能够帮助身体增长。
但是圣经怎么说呢？
但圣经怎样说呢？
圣经说神把这些人赐给教会，
圣经说神将这些人赐给教会，
乃是为成全圣徒，
乃是为着成全圣徒。
什么叫做成全圣徒呢？
什么叫做成全圣徒呢？
成全圣徒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的人借着话语的供应，叫圣徒生命能成熟，
就是说这些人藉着话语的供应，叫圣徒的生命能够成熟。
那么当我们生命在那里长大的时候，
当我们的生命在那里长大的时候，
我们就能各尽其职，
我们就能够各尽其职。
你就看见说，不是这些人来代替我们的责任，
我们就会看见不是这一批人来代替我们的责任，
而是这一班的人，他来帮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能长大能成熟。
并不是单靠这些人来帮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长大能够成熟。
当我们长大的时候，
当我们长大的时候，
我们就能各尽其职，
我们就能够各尽其职。
神叫你做手，你就能尽手的责任。
神要你作手，你就能够尽手的责任。
神叫你做脚，你就能尽脚的责任。
神要你做脚呢，你就能够尽着脚的责任。
常常有人问我一句话，
时时有人会这样问我吧，
说我不知道我的恩赐是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我的恩赐是什么。
神究竟给我什么恩赐？
神究竟给了我什么恩赐呢？
因为我不知道我的恩赐是什么，我怎么能在身体里面发生功用呢？
因为我不知道我的恩赐是什么，我怎么能够在身体里面发挥它的功用呢？
好像这个问题很难。
好像这个问题很难。
其实很简单。
其实很简单。
你看一个小孩子。
你看一个小孩子，
一个小孩子他生下来，
一个小孩子他出世的时候，
他四肢不体俱全，
他四肢百体俱全，
神已经给他身上所有的肢体都给了他了，
神呢将他所有的肢体都赐给他了，
并且他生下来的时候，
并且他生下来的时候，
你知道圣灵啊也已经把各种的恩赐都赐给他，
你也都知道呢，圣灵已经将各种的恩赐呢赐了给他了。
你想想你自己生下来一个小 baby，
当你想下你自己出世还是 BB 仔的时候，
有没有眼睛呢？
有没有眼睛呢？
眼睛已经在哪里了？
眼睛已经在那里了。
不是说你过了三十年眼睛才生出来了，
并不是要你过三十年才生对眼出来，
你生下来你就看见眼睛已经生在哪里了，
你出世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眼睛已经生在那里了，
手也在那里了，
手也都在那里
了，脚也在那里了，
脚也都在那里了，
四肢不体俱全了，
四肢百体都俱全了。
但是这个小孩子，
但是这个小孩子呢，
他生下来有眼睛，
他生下来有眼睛，
他看得见看不见呢？
他看不看得见呢？
他看不见，
他看不见的。
他要过了一些日子，他的眼睛就开始能看了。
要过一些日子，他的眼睛才会看得见。
那么他这个眼睛能看的时候，他多用一点就看得更清楚一点。
那么当他眼睛能够看的时候，他多用这个眼睛一点呢，他就能够多看一点了。
慢慢这个眼睛这个能看的那个才能啊，就越来越敏锐了。
咁你慢慢咧，佢个眼睛能够睇嘢嘅才能咧，就越嚟越敏锐啦。
你看一个小孩子，
我哋睇一个细蚊仔，
他生下来不会走路，
佢出世嘅时候佢唔识行路噶。
其实他已经有脚了，
其实咧佢已经有脚啦。
这个脚的恩赐就是走路的，
呢个脚嘅恩赐咧就行路。
但是他不知道，
但系佢唔知道。
所以你看小孩子，他开始要走路的时候都是爬的。
所以咧，我哋睇见咧，细蚊仔佢开始学行路嘅时候咧，都系爬嘅。
他要从这里到那里去。
他要由这里去那里，
他不晓得怎么去爬，
他不晓得怎么去，
那么他就爬了，
那他就要爬了，
他用两个手两个脚一同爬，
他用两只手两只脚一起来爬。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小孩子开始爬的时候是先往后爬，不是往前爬的。
小孩子开始学行的时候，他是先往后爬，不是向前爬的，
他不知道怎么走法，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行，
他也不知道这个手的恩赐是什么，
他也都不知道对手的恩赐是什么，
他也不知道脚的恩赐是什么，
他也都不知道脚的恩赐是
什么，所以他就什么都用了，
所以他就什么都用
了。哎呀，他也走了，
他也就行了。
但是这样的爬总是不大方便，
这样但是这样的爬呢总是不方便的。
有一天他忽然发现，
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了，
如果两个手不帮忙的话，这个脚还走得快一点。
如果我两只手不帮忙的话，我两只脚可以还行得快一点。
那么好了，他这个脚的恩赐就显明出来了。
那好了，他脚的恩赐就显明出来了。
手也是一样，
手也是一样，
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就有手，
一个小孩子一出世就有手，
但是不会拿东西的，
但是他不晓得拿东西的，
你把东西放在他手里都掉下去了，
你将东西放在他手里他就会跌下去，
但是慢慢的，
但是慢慢的，
哎，好像他这么一拿一拿拿着了，
好像呢他就是这样一拿就拿到东西了，
那以后就多拿一点了，
那以后呢就能够多拿一点，
他的恩赐就显明出来了，
他的恩赐就显明出来，
所以你要看见那是生命在哪里长，
所以我们要看见那是生命在那里增长，
生命长一点，某一种的恩赐就显明一点，
生命越长一点呢，这个某一种的恩赐就越显明一点，
我们发现这个恩赐就这么发现，
我们发现恩赐就是这样发现的，
你不必在那里等说，哎呀究竟神给我什么恩赐，
我们不需要在这里等待说究竟神给我什么恩赐，
等我清楚我的恩赐我才来看，
等我清楚我的恩赐我先来看，
那么你的眼睛一直闭在那里，那永远不会看见，
那么你就一直闭上你的眼，你永远都不会看见，
我们只要在生命上要成熟，
我们在生命上要成熟，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谓神的仆人们，
所谓神的仆人，
神赐给教会，
神所赐给教会，
不是叫他们来代替你们的功用，
并不是说叫他们来代替我们的功用，
乃是帮助你们在属灵的生命上能长大，
乃是要他帮助我们在属灵生命上能够长大，
用神的话语来喂养你们，
用神的话语来喂养你们，
叫你们自己长大，
叫你们自己长大，
当你属灵的生命长大的时候，
当你属灵生命长大的时候，
你就能尽你的身份，
你就能够尽你的职分，
眼睛就能看，
眼睛就能够睇，
手就能拿东西了，
手就能够攞嘢，
脚就能开始走了，
脚就能够开始行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样一来，
咁样一来，
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点样讲呢？
他说各尽其职，
佢话各尽其职。
以弗所第四章，
以弗所书第四章
第十二节。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二节，
为要成全圣徒，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建立基督的身体。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里所上面那些的人，
我哋呢度讲上面嗰啲嘅人，
就神赐给教会的那些人，
就系神所赐俾教会嘅嗰啲人。
他们的工作就是来成全圣徒，
佢哋嘅工作就系要嚟成全圣徒，
叫圣徒属灵的生量生命能长大，
叫圣徒嘅属灵生命身量能够长大。
等他们长大的时候，
等佢哋长大嘅时候，
他们就能各尽其职，
佢哋就能够各尽其职。
这个各尽其职不是指做前面的使徒啊、先知啊这些人说的。
这些各尽其职并不是指着前面所说的使徒、先知那些人来说的，
这个各尽其职是指着圣徒说的，
这些各尽其职是指着圣徒来说的，
指着我们这些肢体说的，
指着我们这些肢体来说的。
我们每一个肢体要尽他的责任，
我们每一个肢体都要尽他的责任，
建立基督的身体，
建立基督的身体，
这样基督的身体就建立起来了，
这样基督的身体就建立起来了。
所以这个身体的建立、不是那些说为神的仆人做的工作，
所以这个身体的建立并不是那些所谓神的仆人做的工作，
他们的工作是简洁的，
他们的工作是间接的，
而自己叫身体能长大的，
而直接能够叫身体长大的，
叫身体被建立的，
叫身体被建立的，
乃是所有的肢体就尽功用，
乃是要各样的肢体来尽功用。
所以今天基督的身体不长大，
所以今天基督的身体不长大，
原因就是依赖那一些少数所谓神的仆人，
乃是因为他们去依赖这些所谓神的仆人，
而没有尽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而没有尽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如果神的儿女都能起来尽责任的话，
如果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起来尽责任的时候，
所有的肢体都在那里显出功用来的话，
如果所有的肢体都在那里显出功用的话，
那么基督的身体就建立起来了，
那基督的身体就建立起来了。
所以到了十六节里头，
所以到了十六节的里面，
他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
他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
整个的身体都靠着元首基督联络的合适，
整个身体都靠着元首基督联络的合适，
不及各按各责，
不知各按各职，
照着各体的功用，
照着各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彼此相助，
变着身体渐渐增长，
变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在爱中建立自己。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记得这一件事，
让我们记得这一件事，
我们神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神将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并且我们都在那里做肢体，
并且我们都在那里做肢体，
我们就要尽我们的功用，
我们就要尽我们的功用，
因为圣灵已经把恩赐赐给了我们，
因为圣灵已经将恩赐赐了给我们，
当你生命稍微长大一点，这些恩赐就要显明出来，
当你的生命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这些恩赐就要显出来，
像当你开始在那里学习侍奉的时候，
当你开始在那里学习侍奉的时候，
那你这个恩赐自然而然会显明出来，
那你的恩赐自然而然会显明出来。
到了有一天你知道手不是为着走路的，
那到有一天你会知道手并不是为着走路，
如果神叫你做手的话，
如果神要你做手的话，
开始你也走走路，
开始的时候你都会走路，
但是走路总是觉得不方便，
但是用来走路总是觉得不方便，
就表明这个不是神要你做的事，
就表明了这样不是神要你做的事。
当你做手的工作的时候，
当你做手的工作的时候，
好像很顺，
好像很顺，
有高油的涂抹，
有高油的涂抹，
人也得到帮助，
人也都会得到帮助，
那你就知道也许这就是你的功用了，
那你就会知道这样或者也都会是你的功用。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
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
做肢体的人，
做肢体的人，
你不能在那里做一个不发生作用的肢体，
你不能够在那里做一个不发生作用的肢体，
好像只要其他的肢体都来供应你，
好像只要其他的肢体来供应你，
而你一直在那里吸收吸收而不供应别人，
你呢就好像在那里一直吸收吸收而不供应人家，
你知道这个就是生了癌症了，
咁咧，你知道咧，咁就叫做生咗癌症啦。
癌症就是这样来的咯。
癌症就系咁样嚟噶。
有啲细胞体质要其他的都供应它。
有啲细胞咧，一直都要人哋其他嘅细胞嚟供应佢。
但是他不肯供应别人。
但系佢唔肯去供应人。
所以就生了这样严重的毛病。
所以咧就生咗咁严重嘅毛病。
今天在基督身体里的癌症很厉害。
咁今日喺基督身体里边嘅癌症好厉害。
我们一定要把它割掉它。
我哋一定要割除佢。
因为神要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因为神要我哋有个健康嘅身体。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不能到了礼拜天就来做做礼拜，
你不能够只是到了礼拜日来做下礼拜。
当然我们信主的人需要聚集了，
当然我们信主的人需要来聚集，
那是对的，
那是对的。
但是你在做礼拜了，
但是你来做礼拜
了，你不能光来做做礼拜，
你不能够只是做来做礼拜
来吸收，来吸收，
来吸收。
如果那个讲道的人讲得差一点，
若果那个讲道的人讲得差一点，
那说你说我今天呢浪费了一小时，
那你就说我今天浪费了一个钟头。
你在那里一直批评一直批评，
你就在那里一直的来批评，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当你在那里批评的时候，
当你在那里批评的时候，
这个讲道的人呢，
这个讲道的人
他在那里看你的脸咯，
他就在那里看你的面，
他看见你的脸这种的光景啊，
他看见你的面孔这样的光景，
他这个道也讲不出来了，
他的道就讲不出来了，
是不是呢？
是不是呢？你怎样来尽你的功用呢？
一个弟兄在那里传出的信息的时候，
当一位弟兄在这里传主信息的时候，
你在那里替他祷告，
你在那里替他祷告，
你在那里供应他，
你在那里供应他，
当你在那里供应他的时候，
当你在那里供应他的时候，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他越讲越活泼，
他越讲越活泼，
他从来没有想到的神都给了他，
他从来想不到的神都赐给他了。
这个我们讲道的人都有这个经验了，
我这个这样东西我们讲道的人都有经验。
你们试试看弟兄姊妹，
你们试下，
你们现在都做教友睡觉，
你们现在都做教友在睡觉，
你看我还讲得出来讲不出来，
你看看我还讲不讲得出道呢？
我马上就讲不出来了，
我立刻我就讲不到出来了。
所以你要看见说，
所以你要看见话，
今天的难处就在这里，
今天的难处就在这里。
我们来聚会都是为自己，
我们来聚会都是为我们自己。
我能得到什么？
我能够得到什么？世界里面分别出来
归到基督的名下，
归入基督的名下，
这一个就是教会，
这一个就是教会。
我们这班的人是被呼召出来，
我们这一班人是被呼召出来的，
归到基督的名下，
归到基督的名下。
主说无论在哪里，
主说无论在哪一个，
有两三个人，
有两三个人
奉我的名聚会，
奉我的名聚会，
我就在他们中间，
我就在他们中间。
你知道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有主在我们里面，
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有主在我们里面，
每一个信主的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每一位信主的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但是当我们聚集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聚集的时候，
我们的主不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
我们的主不仅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
他还在我们的中间，
他还在我们中间。
圣灵不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
圣灵不仅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
圣灵也在我们的中间，
圣灵也都在我们中间。
所以当神的儿女聚集的时候，
所以当神的儿女在聚集的时候，
可以说他得着更多的基督，
可以说他在得着更多的基督，
他得着更多的圣灵，
他会得着更多的圣灵。
因此神的儿女聚集实在是一件宝贝的事情，
因此神的儿女聚集实在是一件宝贝的事情。
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快要回来了，
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快要回来了，
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说，
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讲给我们听，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总要彼此劝勉，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总要彼此劝勉，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你们既知道那个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你们既知道那个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很艰难的时候，
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很艰难的时候，
所以我们需要聚集，
所以我们需要聚集，
彼此来劝勉，
彼此来劝勉，
来激发爱心，
来激发爱心，
来勉励行善，
来勉励行善。
这是我们必须有的情形，
这个我们必须有的情形。
当然
当然，
我们不聚会的时候，
我们不聚会的时候，
我们还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仍然是基督的身体。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身体不是限制聚会啊，
身体并不是限在聚会里面。
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果然是过身体的生活，
我们在聚会里面是过身体的生活，
就是不聚会的时候我们还是过身体的生活，
就是在不聚会的时候我们仍旧是过身体的生活。
不过特别在聚会的时候，我们看见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来过这个团体的生活，
不过是在聚会里面才会给我们更多机会来过这个团体的生活。
所以在第十四章里面，
所以在第十四章里面
特别是提到那个聚会的事情，
特别系提到聚会嘅事情。
他说当全教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佢话当全教会聚集喺一齐嘅时候，
当你们聚集的时候，
当你哋聚集嘅时候，
应当注意一件事，
应当注意一件事。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嘅弟兄姊妹，
我们为什么聚会？
我哋点解要聚会？
当然，
当然，
聚会乃是为着来敬拜神。
聚会乃是为着要敬拜神，
聚会为着来侍奉神，
聚会是为着来侍奉神。
这个当然是聚会最高的那个意义，
当然这个是聚会最高的意义。
但是就着我们来说，
但是就着我们来讲，
我们所以要聚会，
我们所以要聚会，
乃是为着要得造就，
乃是为着要得造就。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头给我们一个原则，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面给我们一个原则。
他说当你们聚会的时候，
他说当你们聚会的时候，
无论做什么，
无论做什么，
凡事都要造就人，
凡事都要造就人。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聚会，
我们在这里聚会，
不是为着造就自己，
不是为了造就自己，
乃是为着造就人，
乃是为了要造就人，
乃是为着叫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得着建立，
乃是为了要叫我们的弟兄姊妹得着建立。
如果我们大家存着这样的心来聚会的话，
如果我们大家都存着这样的心来聚会的话，
你就看见说你也得着造就了，
你就会看见话你也会得着造就了。
反过来说，
调翻转头嚟，
如果我们聚集在一起，
如果我哋聚集喺一齐，
都是想到自己，
都系谂住自己，
我能得到什么？
我能够得到啲咩？
大家都是这样的话，
如果个个都系咁样嘅话，
那么你要看见说，
咁你就要睇见，
没有一个人得做造就，
冇一个人会得做造就。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聚会的时候，
当我哋聚会嘅时候，
我们只问一个问题，
我哋只问一个问题，
我们问说，
我哋问话，
我们这样做能不能造就人？
我哋咁样做能唔能够造就人？
如果在聚会中我说话，
若果喺聚会中我讲话，
我要问说我这个话能不能造就人？
我要问话，我呢个说话能唔能够造就人？
如果我在聚会中祷告，
若果我喺聚会中祷告，
我要问这个祷告能不能造就人？
我要问下呢个祷告能唔能够造就人？
如果我在聚会中说方言，
若果我喺聚会里边讲方言，
我要问这个方言能不能造就人？
我要问呢个方言能唔能够造就人？
凡事都要造就人。
凡事都要能够造就人。
你知道造就这两个字，
你知道造就这两个字，
在英文里头是 edify，
在英文里面是造就。
这个十八个弟兄啊，十八个弟兄他说一句话，
十八个弟兄他说一句话，
他说这里用的字是 edify，
他说这里用的字是 edify，
但是他说不是 edify，
他说不是 edify，
他说许多的时候我们是 edify，
他说有很多时候我们是 edify，
就是说叫人头脑啊长得很大，
就是说呢叫人的头脑长得很大，
但是不是真正的 edify 叫他在生命里头有供应，
他并不是真正的 edify 叫他的生命里面有供应，
真正能叫身体增长的，
真正能够叫身体增长的，
不是书本的知识，
并不是书本的知识，
乃是基督的生命，
乃是基督的生命。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看见，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看见。
我们无论做什么，
我们无论做什么，
我们做见证也好，
我们做见证也好，
我们祷告也好，
我们祷告也好，
我们说话也好，
我们讲说话也好，
就是提一首诗也好，
就是提一首诗也好，
我们都要从生命里头来供应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要从生命里面来供应我们的弟兄姊妹。
不是光在弟兄姊妹头脑里头加一点知识而已，
并不是只是在弟兄姊妹的头脑里面加一点知识而已，
这个 edify 是不行的，
这个 edify 是不行的，
一定要 edify 才行了，
一定要 edify 才行的。
我们真是要在生命里头来供应，
我们真的要在生命里面来供应，
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自己的追求啊，
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自己要追求，
如果我们不追求我们怎么能有供应呢？
我们如果自己都不追求我们怎么能够有供应？
如果我们里面是空空的，我们怎么能帮助别人呢？
如果我们里面都是好空的，我们怎能够去帮助人呢？
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
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
恩赐不过是一个工具，
恩赐只不过是一个工具，
像一个管子一样，
好像一个管子一样，
叫我们能把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能流通给我们的弟兄姊妹，
能够叫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能够流通给弟兄姊妹。
所以重要的我们还是需要注重这个生命，
所以重要的我们仍然是要注重这个生命。
神把恩典给你，
神将恩典给你，
神也把恩赐加给你，
神又将恩赐加给你，
就是记住神给你的恩赐把恩典流露出来，
所以要神 藉着神俾你嘅恩赐，将恩典流露出嚟，
把基督供应弟兄姊妹，
将基督供应弟兄姊妹。
所以教会是丰富的，
所以教会系丰富嘅，
聚会是丰富的，
聚会系丰富嘅。
因为当我们聚集嘅时候，
因为当我哋聚集嘅时候，
有啲人有诗歌，
有啲人有诗歌，
有啲人有话语，
有啲人有话语，
有啲人有启示，
有啲人有启示，
有啲人有方言，
有啲人有方言，
有啲人有翻方言，
有啲人有翻方言，
各种各样的恩赐。
我哋睇有各种各样嘅恩赐，
藉住各种各样的恩赐，
藉住各种各样嘅恩赐
嚟供应基督，
嚟供应基督，
这样这个身体是不是要长大了？
咁样呢个身体系咪要长大呢？
要得到极大的恩典，
要得着极大嘅恩典。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最紧要的就是凡事都要造就人。
最紧要嘅就系要凡事都要造就人。
那为咗这个缘故，
为咗呢个缘故，
保罗他就用一个比喻。
保罗佢用咗一个比喻，
他用方言和先知讲道来做一个比较，
他将方言和先知讲道来做一个比较。
一个人在那里说方言，
有一个人在那里讲方言，
他里面是在那里说说神的奥秘，
他在里面说说神的奥秘，
他灵里面实在得着滋润，
他灵里面实在得着滋润，
但是他的悟性是不中用的，
但是他的悟性是没功效的，
不但他自己的悟性没有作用，
不仅仅他自己的悟性是没作用。
那么当他在聚会里说方言的时候，
而且在当他在聚会里面讲方言的时候，
他里面好像很有感动，
他里面好像很有感动，
好像在那里说说神的奥秘，
好像在那里说说神的奥秘，
他自己的灵很得着造就，
他自己的灵很得着造就。
但是其他的弟兄姊妹呢？
但是其他弟兄姊妹
在那里听不懂，
他们听不明白，
不晓得他在那里讲什么，
他们不知道他在那里讲什
么。如果你不知道他在那里讲什么，
如果你不知道他在那里讲什么，
你怎么能得到造就呢？
你怎么能够得到造就呢？
怎么能得到益处呢？
怎会得到益处呢？
所以保罗说，
所以保罗说，
如果你说方言的话，
如果你讲方言的话，
一定要求能翻出来，
一定要求能够翻出来，
叫人都能明白，
叫人都能够明白。
如果没有翻译的话，
如果没有翻译的话，
那么你自己对自己说好了，
那你自己对神讲好了，
你在聚会中不应当说方言，
你在聚会里面不应该讲方言。
那么因着这个缘故，
那因为这样的缘故，
保罗说先知讲道那是比方言更有益处，
那你先知讲道比较方言更有益处，
因为先知讲道是对人讲，
因为先知讲道是对人讲的，
他叫人得着造就，
他叫人得着造就，
他叫人得着劝勉，
他叫人得着劝勉，
他叫人得着安慰，
他叫人得着安慰，
这样能造就人，
这样能够造就人。
所以保罗说，我宁可在聚会的里面，
所以保罗说，我宁可在聚会里面
说五句造就人的话，
讲五句造就人的话，
胜过说万句的方言，
胜过讲万句的方言。
你要看见他所以这样说的原因，
你要看见他之所以会这样讲的原因，
就是要给我们看见一点，
就是要把我们看见一点，
就是我们今天聚集，
就是说我们今天聚集
目的是为了造就人，
目的是要造就人，
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
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
哥林多人像小孩子一样，
哥林多人好像小孩子一样，
他们一聚会大家都说方言，
他们一聚会的时候大家都讲方言，
说方言那是很兴奋，
讲方言是很兴奋的。
但是呢，
但是呢，
像小孩子一样，
好像小蚊仔咁，
人都没有造就，
人都冇造就。
我们心思上要做大人，
我哋喺心思上面要做大人，
我们一定要以造就人作为一个原则，
我哋一定要以造就人嚟作为一个原则。
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嚟聚会的时候，
如果每一位弟兄姊妹嚟聚会嘅时候，
都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而来的，
都带住咁样嘅心情而嚟嘅，
你看教会要蒙多大的祝福，
你睇教会要蒙几大嘅祝福呢？
那是今天可惜，
但今天很可惜的，
神的儿女来都是要来收接收，
神的儿女来都是要来接收，
都是不肯供应，
都是不肯供应的。
因着这个缘故，
因为这样的缘故，
教会就变成软弱，
教会就变成软弱。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要忘记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不要忘记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是各自做肢体，
我们是各自做肢体的，
我们要彼此供应，
我们要彼此供应，
这样的话就能到身体建立起来，
这样的说话就能够叫身体建立起来。
在聚会的中间，
在聚会中间，
我们看见说凡事也要按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来行。
你知道这个身体的里面，
我们知道在这个身体里面
是很有次序的，
是很有次序的，
有 order， 有次序的，
是有次序的。
如果今天有一个机关，有一个组织，
如果我们今天有个机关，有一个组织，
你就看见说他也要有一种的这个次序，有一种的规定，
我哋又要睇见咧，我哋会睇见呢个机关里边有次序有规定。
啊，有啲人做经理的，
有人系做经理的，
有啲人做副经理的，
有人系做副经理的，
有啲人做司库的，
有啲人系做司库的，
有啲人做这样做那样的，
有啲人系做呢样，有啲人做嗰样嘅。
凡事都要照做那个次序来做，
凡事都系要照住呢个次序嚟做。
那么这一个机关、这个组织，才能发生功效。
咁呢个机关、呢个组织先至能够发生功效。
那么我们今天是基督的身体，
咁我哋今日系基督嘅身体，
这个身体里面也有次序的，
呢个身体里边亦都有次序。
你看我这个身体很有秩序，
你看我这个身体很有秩序。
如果我的手生在脚的地方了，
如果我的手生长在脚的地方，
如果我的脚生在手的地方了，
如果我的脚生在手的地方，
如果我的眼睛生到背后去了，
如果我眼睛生在我背后，
那你看见这个秩序一颠倒啊，做人不能做了。
我们看见这个秩序一颠倒的说话，做人就不能够做了。
所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所以在基督身体里面，
神给我们有一个秩序在哪里，
神给我们有一个次序在那里。
但是这个次序不是外面加进去的，
但是这个次序并不是外面加进去的，
这个次序是生命的次序，
这个次序是生命的次序，
是借着圣灵把它发表出来，
是藉着圣灵将它发表出来的。
弟兄姊妹，有人在哪里问？
弟兄姊妹，有人会这样问，
如果一个聚会啊，
约过一个聚会，
大家都要起来供应，
大家都要起来供应，
我们没有先规定的，
我们没有先规定的，
说今天是你说话，
今日你讲说话，
明天是他说话，
听日系佢讲。
如果没有预先规定，
如果冇预先规定，
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
我哋大家聚集喺一齐，
那不是要乱了吗？
咁唔系会乱咯？
是不是呢？
系咪呢？
大家都要起来说话，
所有人都要起来讲说话，
那不是乱了吗？
咁唔系乱咯？
不，
唔会噶。
保罗说，
保罗话，
不错，
冇错啊。
我们所有来的人都要带着一个供应的心来，
我哋所有来的人都要带着一个供应的心来，
不是照着你所没有的，
不是照着你没的，
那照着你所有的，
那是照着你有的。
所以他这里说，
所以他在这里说，
当你们聚集的时候，
当你们聚集的时候，
或有或有或有，
或有或有或有，
这个人有诗歌，
这个人有诗歌，
那个人有话语，
嗰一个人有话语，
那个人有祷告，
嗰一个人有祷告。
意思就是说，主已经在你里面呢，给你他的恩典了。
意思就是说，主已经在你里面给了你他的恩典了。
那么到了聚会的时候，就是把神所已经给你的，你拿出来为着弟兄姊妹。
咁到咗聚会的时候，就是说你将神给你的已经给了你的拿出来给弟兄姊妹。
你知道我们今天的难处，
你知道我们今天的难处，
如果不预先安排的话，
如果我们不预先安排的话，
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
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
那么都是闭口不言了，
那就都闭口不言了，
好像这个规格会的人一样，
好像这个改革会的人一样。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规格会，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改革会，
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当时这样开始的时候是很熟灵的，
但我们知道呢，他们当时开始的时候是很熟灵的。
那个时候 George Fox
那个时候呢，佐治福，
他就看到在英国一般作为教会里面非常死，
他就看见那个时候英国一般教会里面非常之死，
都是外表，
都是外表，
都是外面的这个次序，
都是外面的次序。
所以他特别觉得说，我们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
所以他特别觉得需要说，我们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
让圣灵来引导我们，
让圣灵来引导我们。
所以归个会的弟兄们聚会的时候，
所以改革会的弟兄们在聚会的时候，
他们大家坐在那里，
他们大家都坐在那里，
非常的安静，
非常之安静，
等到圣灵感动什么人说话就起来说话，
等到圣灵感动什么人讲话，他们就起来讲话。
如果主的生命很丰富的话，
如果主的生命很丰富的话，
这是非常美丽的，
这个是非常之美丽的。
如果是生命上一差的话，
如果是生命一差的话，
那么大家坐在那里，你望望我，我望望你，
咁咧就大家坐喺嗰度咧，你望下我，我就望下你。
今天的难处就是在这里。
今日嘅难处就喺呢一度。
但是弟兄姊妹翻过来说啦。
但系弟兄姊妹调翻转头嚟讲。
我们大家在主面前有追求。
我哋大家喺主面前有追求。
生命都很丰富。
生命都好丰富。
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我哋聚集喺一齐嘅时候。
你也要供应，我也要供应。
你又要供应，我又要供应。
那么太多了。
咁就太多
啦。是不是要乱了呢？
系咪要乱呢？
也不乱。
亦都唔乱噶。
保罗说。
保罗话：
你如果要说方言，
你若果要讲方言，
你要求能翻出来，
你要求能够翻出来。
如果有人能翻，
若果有人能够翻，
也只能两个三个说，
亦都只能够两个三个嘅人嚟讲。
那你如果讲到的话，先知，
若果你系先知讲到嘅话，
也只可以两个三个，
亦都只可以两个三个。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如果太多的话，
因为若果太多的话，
就是这个话很属灵，很从神那里来的。
就算那个说话是非常之属灵，是从神那里来的，
我们也没有办法接受进去，
我们也都没办法接受进去，
因为我们的容量都是有限，
因为我们的容量都是有限的。
所以他在这里说两个三个，两个三个，
所以他在这里说话两个三个，两个三个。
那么其他的人就坐在旁边，神思明辨。
那其他的人呢，就坐在旁边，神思明辨。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一面我们看见在生命里头的自由，
一方面我们看见在圣灵里面的自由，
我们相信圣灵在身体的里面，
我们相信圣灵在身体的里面，
基督是教会的头，
基督是教会的头，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是祭司，
我们是祭司，
但是是一个祭司的国度，
我们是一个祭司的国度，
我们的主是大祭司，
我们的主是大祭司，
我们的侍奉都在他的支配之下，
我们的侍奉都在主的支配之下。
今天圣灵在教会中就是代表元首基督，
今天圣灵在教会中就是代表元首基督，
所以圣灵在那里支配我，
所以圣灵在那里支配我们，
在聚会的中间，
在聚会中间，
圣灵要这个人说话，这个人就说话，
圣灵要那个人讲说话，那个人就讲说话，
要那个人说话，那个人就说话，
要另外一个人讲说话，就另外一个人讲说话。
一面有圣灵的自由，
一方面有圣灵的自由，
一面有圣灵的限制，
一方面是有圣灵的限制，
圣灵在那里限制我，
圣灵在那里限制我们，
叫我们知道应当怎么做，
叫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去做，
因着圣灵在那里管理的缘故，
因为圣灵在那里管理的缘故，
所以看见凡事都是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
所以我们看见凡事都是规规矩矩按着次序来行，
一点也不乱，
一点都不会乱。
今天的难处，
今天的难处，
第一，我们的生命不丰富。
第一，我们的生命不丰富。
第二，
第二，
我们不认识圣灵。
我们不认识圣灵。
因着这个缘故，
因着这个缘故，
你就看见神的儿女聚集，就发生很多的困难。
我们就看见神的儿女聚集，发生了很多困难。
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丰富的，
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丰富的，
并且我们认识圣灵，
并且我们认识圣灵，
圣灵在聚会的中间，
圣灵在聚会中间，
按照他自己的旨意，
他按住他自己的旨意，
他拣选这两三个人为他说话，
他拣选某两三个人为他讲说话，
他拣选那两三个人为他做另外的事情，
他拣选那另外的两三个人为他做另外的事情，
目的就是为着身体得以长大，
目的就是要为着叫这个身体得以长大。
你看，
我们看看
这里有很稀奇的事，
这里有很稀奇的事。
他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在那里做先知讲道，
他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在这里做先知讲道，
忽然坐在他的旁边呢，
忽然在他旁边的
得了启示，
得到启示，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他说这个讲先知讲道的人就要闭口不言，
那这个先知讲道的人就要闭口不言，
让这个有得着启示的人把这个启示说出来，
让这个得着启示的人将个启示讲出来。
哎呀，如果今天是这样的话，
如果今天是这样的话，
如果你在那里讲道，
如果你在那里讲道，
讲得正是起劲的时候，
讲到真的很起劲的时候，
神把启示给了一个另外的弟兄了，
神将这个启示给了另外一个弟兄，
那你肯不肯坐下来？
那你肯不肯坐下呢？
你知道彼得就是这样咯，
你知道彼得就是这样了，
彼得讲道很长气了，
彼得讲道很长气啊，
像我一样了，
好像我这样。
那么他在那里讲的时候，
那他在讲的时候，
你看神打岔，
你看看神打岔，
他在哥尼流家里在那里讲道，
他在哥尼流家里面讲道的时候，
他刚刚讲了一个开端，
他刚刚讲了一个开端，
圣灵已经降下来，
圣灵已经降了下来，
不必讲，
你不用说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看我们在神的面前应当怎样的学习，
我们看看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怎样的学习呢？
完全没有自己在里头，
完全没有自己在里面的，
都是为着身体得着造就，
都是为着身体要得着造就。
如果神有启示来了，
如果神有启示来了，
叫身体得着造就，
叫身体得着造就，
就是先知也要闭口不言，
就是先知也都要闭口不言。
你知道许多的姊妹常常发怨言，
我们知道很多的姊妹时时发
怨言，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姊妹在聚会中要闭口不言呢？
他说为什么保罗说在聚会里面姊妹要闭口不言呢？
我告诉他们说，
我告诉他们听，
他说不但姊妹闭口不言，连先知也要闭口不言。
我告诉他们听，不仅姊妹要闭口不言，连先知都要闭口不言。
这一个是一个次序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次序的问题，
并不是轻看什么人，
并不是轻看某些人，
也不是说这个人的生命比那个人生命更丰富，
亦都唔系话呢个人嘅生命比另外一个人嘅生命更丰富。
就做生命来说，
就住生命嚟讲，
我们都是平等的，
我哋都系平等嘅。
所谓的平等是什么呢？
所谓嘅平等系乜嘢呢？
就是说神的恩典对所有神的儿女都是一样，
就系话神嘅恩典对所有神嘅儿女都系一样。
不错，有啲人蒙恩多一点，
冇错，有啲人系蒙恩多一啲，
有啲人蒙恩少一点，
有啲人蒙恩系少一啲。
这并不是神偏待人。
并不是说神偏待人，
乃是因为有的人响应神的恩典，
那有的人他响应神的恩典，
有的人不响应神的恩典，
有的人他不响应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
神的恩典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没有说姊妹在属灵的生命上一定要比弟兄低一点，
并没有说姊妹在属灵的生命上一定会比弟兄低一点。
感谢神，常常我们发现姊妹属灵的生命比弟兄属灵的生命还高一点。
感谢神，我们时时发现姊妹属灵的生命比较弟兄属灵的生命还要高一点。
如果我们有追求，
如果我们有追求，
神的恩典是一样，
神的恩典都是一样的，
但是为着身体的造就，
但是为着身体的造就，
有一个次序在那里，
有一个次序在那里，
一个属灵的次序在那里，
一个属灵的次序在那里。
所以当全教会聚集的时候，
所以当全教会聚集的时候，
弟兄们在这里代表基督，
弟兄们在那里代表基督，
姊妹们在这里代表教会，
姊妹们在那里代表教会。
因为弟兄们代表基督的缘故，
因为弟兄们代表基督的缘故，
所以他们比较显露一点，
所以他们会比较显露一些。
姊妹们是代表身体的缘故，
姊妹们是代表身体的缘故，
所以比较隐藏一点，
所以会比较隐藏一
点。但是如果弟兄们没有姊妹们在暗中在那里扶持的话，
所以若果弟兄们没有姊妹们在那里暗中扶持的时候，
弟兄们他也没有办法代表基督，
弟兄们也都没办法在那里代表基督。
所以你要看见这是为着整个的身体长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是为着整个身体长大的问题。
在全教会聚会的时候，
在全个教会聚会的时候，
神愿意弟兄在这里代表基督，
神愿意弟兄在那里代表基督，
所以我们得谦卑在主的面前，
所以我们谦卑在主面前。
因为不要忘记我们是需要代表基督，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需要代表基督的。
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代表基督，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代表基督，
我们代表我们自己，
我们代表我们自己。
许多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代表错了，
我们代表错了。
这一个在神面前实在是一个罪过，
这个在神面前实在是一个罪过。
我们做弟兄的人要战惊恐惧在神的面前，
我们做弟兄的人要战惊恐惧在神面前，
我们要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
我们要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
仰望主的怜悯，
仰望主的怜悯，
叫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能带在教会中能代表基督，
叫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能够在教会里面代表基督。
当姊妹们在这里，
当姊妹们在这里
好像代表教会的时候，
好像在这里代表教会的时候，
他们就提醒了弟兄，
他们就提醒了弟兄，
弟兄们，
弟兄们，
你们要小心，
你们要小心，
因为你们是代表基督，
因为你们是代表基督的。
那么姊妹们在这里，
那姊妹们在这里，
虽然是聚会中啊，
虽然在聚会
好像不在那里讲道开口做出口了，
好像他们不是在那里讲道开口作出口的，
但是他们就暗中在那里扶持，
但是他们在那里暗中扶持。
如果没有姊妹们的扶持，
若果没有姊妹们的扶持，
那弟兄们也没有办法供应，
那弟兄们也没有办法供应的。
常常有人问我这句话，
时时会有人问我这句话，
姊妹也很喜欢问这句话，
姊妹很喜欢问这句话。
他说我们姊妹在教会中究竟有什么供应，
他问我，我们姊妹在教会中究竟有什么功用呢？
甚至有一个姊妹，
甚至有一个姊妹，
她生气，
她很生
气，她说我们姊妹啊，你们就把我们送到厨房里头去
啊！我们姊妹你们只是将我送到厨房里面，
好像我们除了在厨房里头就没有其他的功用，
好像我们呢除了在厨房里面之外呢就没有其他功用。
哎呀，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如果你读圣经的话，
若果我们读圣经的话，
你要看见姊妹的功用很多很大，
我们会看见姊妹的功用很多很大。
当我们的主在世界上的时候，
当我们的主在世界上面的时候，
他教训十二个门徒，
他教训十二个门徒，
但是他接受姊妹们的供应，
但是他接受姊妹们的供应，
是不是？
是不是呢？
不错，弟兄们好像在外面显露一点，
没错，弟兄们好像在外面显露一点，
但是没有姊妹在暗中的扶持，
但是若果没有姊妹在暗中的扶持，
弟兄们不能尽他们的责任，
弟兄们冇办法尽佢哋嘅责任。
实际上嚟，在教会里边，姊妹的功用非常的宝贵。
实在讲起上嚟，姊妹喺教会里边嘅功用非常之宝贵。
姊妹不单是在家庭的里面，
姊妹唔净止喺家庭里面。
我们知道一个家庭最重要的，
我哋知道一个家庭系最重要嘅，
实在是母亲啊，
实在系母亲。
父亲已经在外面，
父亲一日喺外边，
真正能培养儿女的是母亲。
真正能够培养儿女的是母亲。
如果母亲在家里头好好的培养儿女的话，
若果母亲在家里面好好地来培养儿女的话，
这个家庭就是一个很美满的家庭。
这个家庭就是一个很美满的家庭。
在教会里头也是这样，
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
如果在教会里头有一些的姊妹实在是爱主，
若果在教会里面有些姊妹实在是爱主，
也肯把自己摆上来为着主的话，
也都肯将自己摆上来为着主的话，
你看许多的探望都是姊妹做的。
我们看见很多的探望都是由姊妹来做的。
弟兄太忙了，
弟兄太忙了。
所以许多的探望都是姊妹做的。
所以有很多的探望是由姊妹来做
的。在教会里头好像弟兄啊在那里啊出主意，
好像说在教会里面弟兄在出主意，
但是真正做事情的都是姊妹，
但是真正做事的都是姊妹，
是不是呢？
是不是呢？
不但在教会中姊妹们能帮助儿童，
不仅止姊妹在教会里面能够帮助儿童，
能帮助青年的人，
能够帮助青年的人，
并且我们看见圣经里头，
并且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
那个大的教师亚波罗，
那个大的教师亚波罗，
他是受不羁拉的帮助，
他是受到巴基拉的帮助。
当不记得在那里听亚波罗讲道的时候，
当巴基拉听亚波罗讲道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亚波罗在属灵的事情上这个窍还没有开，
他觉得亚波罗在属灵事情上面的窍就没开。
那师父他站起来，他说亚波罗你坐下来让我来讲，
好像说他站起身说亚波罗你坐下来等我来讲。
不，他在那里听，
不是，他在这里听，
听了之后，
他听了之后
接他到家里来，
他接他去他家里面，
在暗中
在暗中帮助他，
叫亚波罗成为一个大的教师，
叫亚波罗成为一个大的教师，
许多神的大的仆人，
很多神大的仆人。
你看他的历史，
我们看他的历史，
都得着姊妹们暗中的帮助，
都得到姊妹们暗中的帮助。
比方说尼特生弟兄，
譬如说艾铎星弟兄，
他一生就得到两个姊妹的帮助，
他一生得到两个姊妹很大的帮助。
他得救是一个姊妹传福音得救，
他是由一个姊妹传福音给他，他来得
救。于是图小姐
叫于启道小姐，
她是一个医生，
她是一个医生。
她那个时候家里要送她到英国去深造，
那个时候她家里要送她英国深造，
但是在船上，
在船上
她忽然感觉说主呼召她，
她忽然感觉说主呼召她，
所以她就在船上说停下来我要上岸，
她就对船长说停船我要上岸。
当然不能，
当然不能，
所以到了法国马赛的地方，
所以去到法国马赛的地方
她就上岸，
她就上岸了，
她就回到中国，
他就翻返去中国，
就起来传福音，
就起来传福音。
中国人最早的两个传福音的人都是医生，
中国最早的两个传福音的人都是医生，
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
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
男的是李淑清，
男的是李淑清，
他也是一个医生，
他有一个医生。
神就用这两个医生啊开始传福音，
神就用这两个医生来开始传福音。
那么我们的弟兄就是听于士徒医生啊传福音得救的，
我们的弟兄就是听这个于士徒医生来传福音得救的。
不但是因着他传福音得救，
不仅只是因为他传福音得救。
我说一点你弟兄的臭事也不要紧，
我讲一点弟兄的臭事也都不紧要。
他没有信主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呢，
当他还未信主的时候，他还是年轻人，
他喜欢睡觉睡得很晚，
他很喜欢睡觉睡得很晚，
他很喜欢 吃零食，
他很喜欢吃零食，
又喜欢穿漂亮的衣服，
又喜欢穿靓衫。
那么他们能得救了，
他蒙恩得救了。
所以他的母亲啊，
所以他妈妈呢，
就把他送到上海给于士徒小姐来训练训练。
所以呢，他母亲就将他送去上海给于士徒姊妹来训练他。
但是住了几个月，
但是他住了几个月，
于小姐说你回家吧，
于小姐跟他说他叫他回家，
因为你这个人不能造就，
因为你这个人没办法造就，
因为他早晨要睡觉睡得很晚，
因为他早上要睡到好迟才起身，
也是神的怜悯，
也是神的怜悯，
叫你弟兄成了神的大仆人，
叫艾弟兄成为了神的大仆人。
但是当他信主初期的时候，
但当他信主初期的时候，
他又得了一个姊妹的帮助，
他又得到另外一个姊妹的帮助，
就是何寿恩教师的帮助，
就是何寿恩教师的帮助。
Margaret Baba
就是
Margaret Baba
马加烈爸爸。
这个翻得很准确。 所以你弟兄他也受到这个和世恩教师的帮助。
所以这个倪弟兄呢又受到这个和寿恩教师的帮助。
和世恩教师是非常严格的，
和寿恩教师是非常之严格的，
受他教导的人一个一个年轻的人都逃走了，
受他教导的每一个年轻人都走了，
但是你能留在那里的就成器了，
但若果能够留在那里的就成器了。
你弟兄得到和世恩教师的帮助，
艾德兄受到和寿恩教师的帮助。
所以姊妹们，我今天晚上就是要鼓励你们。
所以姊妹们，我今晚就要鼓励你们。
你们不要自暴自弃。
你们不要自暴自弃。
你不要以为说，因为你不能站在讲台上，在那里讲道，你以为说没有事情做。
你不要以为呢，你不能够站在讲台上面讲道，你就说我没事做了。
那么大家都是口啊，身体在哪里呢？
那如果全部都是口，那身体在哪里呢？
七口八口啊，那是创世。
那七口八口呢，那就生事了。
感谢赞美主。
那就赞美主。
神兴起姊妹们来。
神兴起姊妹们来。
在暗中做供应的工作。
在暗中做供应的工作。
这个实在是最伟大的工作。
这个实在是最伟大的工作。
所以我盼望姊妹们要向主忠心。
所以我盼望姊妹们要向主忠心。
你们在祷告上要下功夫。
你们要在祷告上面下功夫。
你们在暗中要来扶持。
你要在暗中里面扶持。
你们这样的供应叫教会能得到极大的益处。
你们这样的供应能够叫教会得着极大的益处。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应当尽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我们都应当尽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倪弟兄说过一句话，
倪弟兄讲过一句说话，
他说要等到所有的弟兄姊妹，
他说要等到所有弟兄姊妹
都起来侍奉的时候，
都起来侍奉的时候，
你才看见教会是什么，
你才会看见教会是什么。
不但有五千两银子的人侍奉，
不仅仅有五千两银子的人侍奉，
二千两银子的侍奉，
二千两银子的侍奉，
一千两银子的人也都摆出来，
一千两银子的人也都摆出来，
这样教会就能显明出来。
这样呢，教会就能够显明出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盼望我们，
所以盼望我们，
不光是要过属灵的个人的生活，
不仅只要过属灵的个人的生活，
我们也必须要注重属灵的团体的生活。
我们必须要注重属灵团体的生活。
我们肢体必须要彼此相顾。
我们的肢体必定要彼此相顾，
不但在聚会中我们要彼此造就，
不仅仅在聚会里面我们要彼此造就，
在没有聚会的时候我们还是应当彼此相顾，
在没有聚会的时候我们仍旧要彼此相顾，
这样叫这个身体能长大，
这样就能够叫这个身体长大，
我们能催促我们的主的回来，
我们能够催促我们主的回来，
他要回来迎接迎接他的心，
他要回来迎接他的辛苦。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把我们配搭在身体的里面，
阿们，
为着要叫身体能长大成人，满有你基督长成的身量，好叫你能回来迎接你的辛苦，叫你心满意足。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真是求你拯救我们脱离孩子的心思，
阿们。
主啊，你拯救我们脱离这个败坏的自己。
Amen.
主啊，你叫我们真是能，凡事都能造就人。
Amen.
主啊，叫我们真是能学习怎样过身体的生活。
Amen.
主啊，无论在聚会的时候，无论在聚会的外面，主啊，你叫我们真是能彼此相爱。
Amen.
彼此相顾，缺乏爱心，勉力行善。
Amen.
好叫你自己得着荣耀。
Amen.
主，你听我们的祷告。
Amen.
奉主耶稣的名。
Amen.